大家好，我是小 T， 我们回来啦。
好耶，
嘿嘿。那今天节目开聊之前呢，有几件事情想先跟大家汇报一下。一个是呢，这期蜜仔不在啊，黑猫的听友应该知道了，最近他在忙着照顾家里面，那希望他呢家人能够早日康复，蜜仔早点回来。那今天还有第二件事啊，就是一直听到的声音啊，一个久违的声音，就是很久没回归的鸭子。对，他今天有件事情想跟大家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可的鸭嘴兽。好久没见啦。
真是好久没听见你声音了。
对，其实今年是因为工作的变动，时间确实比较紧张，非常非常想来节目里，其实和听众朋友们一块玩。有很多很多想说的话想跟大家一起说，但确实因为现实工作呀，这个比较忙碌。也和大家通报一下啊，可能之后没有办法作为常驻主播，就是和大家经常见面了。但其实这一路过来就是特别的感谢大家，也特别喜欢大家，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吧，爱大家。
其实我们不用特别伤感啊，因为鸭子之后虽然不是常驻的固定班底啊，但我觉得啊，鸭鸭这个脾气，他时间只要工作能倒开的话，还是会不定期掉落在节目里面的。
那必然的。
那还有呢，就是其实今年布洛芬啊，也会根据每期的主题，我们打算不定期邀请一些新朋友来做客，其实也是想在内容上能有一些新的尝试吧。所以还请听友们能够多多包容，多多期待，也多多给一点建议呢。
今年的布洛芬啊会更精彩。如果大家想我的话哈，随时去听友群里 Q 我，
是是是，
我随时都会出现哦。
那我们废话少叙了，开始聊今天的这一集。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请来了一位朋友，其实也不是新朋友了，之前在那个你为什么要生孩子那一期隆重出现过。刷刷
Hello 大家好，我是刷刷。hey, 我也是人间布洛芬的去痛小助手。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啦。
欢迎刷刷。
欢迎欢迎。
对，他其实不仅是去痛小助手，他也是黑猫的小助手，所以他是一个很早就潜伏在大家身边的女人了。那我们今天想聊什么呢？想聊做女人真的好难啊。
好难啊。朋友们。
哎呦，其实简单来说啊，我们这期主题是想聊因为性别上或者是身份上的一些刻板印象，我们会在生活里面遇到过哪些无解的没有答案的一些困境。那因为我们这几个都是女生嘛，所以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会聊到的语言上有被冒犯到的时候呀，或者是在不同关系里会遇到的一些偏见的时候呀，那我们可能就只能站在女性的视角去聊了。
对，
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我发现其实这些看上去很细碎很小的那个瞬间，就是被冒犯到的瞬间，好像不起眼，但是好多年过后再想起来，你会发现它对我们之后的生活影响还挺大的，会左右我们的一些选择。
会啊，就是当我们确定这个题的时候来写这个提纲，本来觉得好像没什么素材，但是越写越有，你知道，就那些瞬间一下一下全涌到脑子里。
对，刹不住车啊。
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就是很多人成长过程当中没少听那种什么女人读那么多书干嘛，这辈子找个好男人嫁了就可以了。对吧，还有什么女人要生孩子的人生才是完整的啊，这种就巴拉巴之类这样的，就
是
对。
那你刚才说那句话，就是你哪怕是复述出来我都忍不住要翻个白眼的程度
啊。对，会有生理反应，就是不停的。
有的有些话我可能8岁听了很生气，30多岁听还是非常应激。
对，就是应激的那个感觉。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就这一类的话呀，它分好几个等级和层次，都是在不同的维度都给我们这样的围剿。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想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我觉得我最开始说这是一类的语言暴力，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伤害它不比捅我一刀要来的杀伤力小。
是，
但是可达鸭坚决不同意说我有点太偏激啊。那我们今天可以用我们的故事来感受一下我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我什么时候不同意了。
他说你不能说是暴力，这个东西太硬了，太可怕了。
快就来讲那些只要像一句话就会激怒我的。
对，就是你一句话来激怒我了啊。
我要先开始，我要告诉可达鸭看看这个杀伤力到底强不强啊，能不能说这是语言暴力。对，我先说吧，就是我想说亲密关系里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区域肯定是那种重灾区。
是
认可。
关系越近吧，他就越嘴上不留情。
对，而且关系越亲密的人，有时候他反而越知道说什么话能够伤到你或
激
到你，激
怒你。
对，一句话击中你，
这是个战术。
对。
哎， 我先说个短的吧，但是我的第一个例句啊，其实它是我觉得是无心的，但是却很我觉得很冒犯。它是这样的，我曾经呢有一个差一点可以发展成炮友的人，你看我这个、
哎、又来了，朋友们又来了，
熟悉的配方，就这个人嘛。
彭于晏的故事？
不不不不不，这个人不是彭于晏，但是你可以想成甄子丹吧，因为我图他的 body。我不。对不起，当然我不涂甄子丹的疤，就是那个脸啊。
你涂甄不？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没听懂，你涂甄子丹什么？
身材好呀，身材 body。
哦，我以为你涂他武功高强。
怎么有 M 吗？
保镖是吗？
对、啊、
对，我就是涂他身材好，他确实身材好，他老健身。然后呢，其实我们之间也很有默契。就处于长期处于一种有达之上恋人未满那种状态吧、
嗯、
我就觉得可能再差一步最不济也是个炮友，就是、
嗯、
对。然后我们有一次呢聚会的时候呢就可能喝高了，喝高了之后就哎意乱情迷了，就会往鼓掌的方向走、
哎、
那时候虽然我们还没有确立关系啊，但是我觉得炮友也 OK、
嗯、
因为我们前戏啊或什么的氛围都很到位。
嗯，
然后到了那个关键的时刻呢，就是那种大家都很酣畅淋漓的时刻呢，他突然脱口而出了一句叫我爸爸。然后我就我顿时萎了，你知道吗？我不，然后就这个人也没有跟我走到最后，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就反正叫爸爸这三个字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冒犯。我就会觉得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是个性癖好，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性癖好当中喜欢带一些这样的话什么的，我是尊重的，但你是不是应该要提前跟我说一下，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但他怎么提前跟你说呢？就是这个
那倒也是哈。
对，因为叫爸爸这个我感觉并不少见。
是吧？
太常见了。
我特别理解小 T， 因为我听到这个话我第一反应就是那我应该怎样，就是又在这么一个场景下应该怎样、
啊、
而且我到今天也不太理解叫爸爸的这个心理动机到底是什么。
我也不理解，而且我后来上网还查了，就是除了这种比如说性癖好上面的有这种爱好，这个我不论啊，这个我是尊重的、
嗯、
但是就日常我看到比如说小红书或者有些社交媒体上会有好多情侣会分享，就是自己男朋友有时候开玩笑都喜欢用这种东西开玩笑，叫爸爸什么的这种、
嗯、
我非常不理解这个心理动机是啥、
哎、而且这地方我补充哦，就是我和小 T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一个女生、
嗯、
她也很喜欢口头禅说这句话。
哎，但是女生开玩笑的时候我不会觉得冒犯我，这是为什么呢？
啊，是吗？我会觉得不舒服。哎、
啊，你会觉得不舒服？
这句话我觉得无论是男性女性什么身份的人跟我讲我都会愣住。
我也会，我就会愣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完蛋了，如果女生跟我讲我觉得还没有，我就知道她是开玩笑的。
哎，但会不会是说就这个其实只是我们觉得有问题，就是可能对于很多别人来说这是一种宠溺，或者是我不知道啊，就是
一种小情调，对吧？打情骂俏的小
情调，调情的一种方式。对，
也有可能啦，但是我不是很理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不给我零花钱我叫你爸爸，你给我零花钱我教育和你给我一个月生活费可以吗？
其实关于这句话之前网上也蛮多那个，很多女生都吐槽过自己男友会喜欢说这句话。
是吧？
嗯，
我不理解。有机会我想采访一下男生，就是就是你为什么满足了你什么心态呢？就当下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满足感呢？我不是很懂。
有了解的听友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解个谜。嗯，
对，或者在我们的听友群给我们留下这个讨论的话题。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心理动机是在哪。对对
对。那你们亲密关系里有没有这种冒犯的？反正我先说了这个了。
比如说亲密关系，因为你说到了像类似于爱情这样的，因为我跟大家的视角肯定会不一样、嗯、所以我要视角的话，我曾经听过最伤的一句话是之前有一位亲密关系中的朋友说我想当个正常人，就这种话是会让我觉得很伤的。
哦，他的场景是什么呀、哦、他的场景是你跟他表白吗？
不是，他的场景是我们之间谈了有一年多之后，然后有男的来骚扰他，他会说来回来说我想当个正常人、
哦、
对别人心动了，但是又自己在处在这种很纠结中，最后反过来用这种话来伤害我们，这样就说啊，我想当一个正常人，就觉得其实跟你这个不正常，我不想当。那一刻我就觉得
他画了一条正常的界限。
对，他画了一条界限，但是他这个界限只是因为他在这段关系中他有一点点动摇，然后他想给自己找一个舒服一点的借口。在我看来，
但是这句话听起来就是他自己潜意识里面已经把同这个群体已经化成了
不正常。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冒犯的一件事情。
对、嗯、问题是他还当了一年多的同，就是 如果让我说话这么多年印象最深的就这句话了，因为这句话就会让人觉得这种天生带的这种身份感会让人非常无力。
我懂，我觉得这是一个涉及到底线问题，就是涉及到一个原则问题的一个定性的话，这个会让人觉得很冒犯，非常的冒犯。因为像我刚才之前的那个叫爸爸，他有可能是一种爱好，有可能是两人之间你能接受的话就还好，但是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潜意识里面也好，或者说你听起来也好，它就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否定。
对，他其实就是故意要刺激到你，想要伤害你，想要离开你的这么一种故意的表达方式。所以我开头说，有的时候更亲近的人反而更知道用什么话能够真正的伤到你。
哎呀，好差劲啊。
对，其实这本身只是一个遇到了另外一个人然后变心，我想换一个伴侣这么一个。
对
对啊，
对，就但是不要去给他扣这种你是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帽子。我会觉得这个我听的都非常神奇。
是的，
这就是暴力。
暴力，
你自己现在认了吧，这就是暴力。因为我觉得他这种伤害值是会很久的，他是会之后会不停的有某一时刻会蹦出来让你应激的。
对，会让你有时候会自己都会去想，哎，我不正常吗？但其实你也知道这并没有了，
他不是不正常，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你比如说你又遇到一个新的心动的女生的时候，你就会自我代入，说我是不是不正常，那我一个不正常的人我怎么去跟对方去表白，你就不会太自信和不会太勇敢了。
对，其实会有一点影响，就会让自己没有那么的自信。
这个就很差劲，这句话
是
刷刷有吗？没有，
没有，想不，这个吧，想不出来。
没有，就我再接一个。
没事，让小 T 再接一个，小 T 多。
对，那我来吧。因为刚刚可大家说了那个处则原则性的一种冒犯的话，我也经历过。而且我觉得我下面这个故事说出来，你们俩绝对会就是想把电脑砸掉，你知道吗？就我曾经有一任男朋友，我还挺喜欢他的。然后我俩在一起同居，大概同居了半年之后，有一天晚上就一起，其他时候都挺好了，有一天晚上一起吃晚饭，他突然接到了他妈妈的电话，但是呢，他接他妈妈电话就迅速弹起来跑到了另外一个屋，然后把门反锁了，然后锁门之前还对我比了一个嘘这样的手势，意思让我别出声，你知道吗？我当时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23岁，他27岁，其实都不是那种说不能早恋的年龄了，你知道，我就会觉得很奇怪，有什么事情是还不能让妈妈知道的呢？都已经出社会了，而且都北漂这么久了，对吧？
对。
然后他打完电话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跟妈妈打电话要躲我这么远，好像你挺怕你妈妈知道我存在似的。然后这哥们儿太诚实了，你知道吧？他说我其实还不太想让我妈知道我们俩谈恋爱，因为如果要是我妈知道你们家这么穷，她会不高兴的。哦，这个真的是触到我底线了，你知道吧？然后大吵了一架，然后没几天就分手了。这句话是不是非常招恨？
我的妈呀，
真的有人会把这种话宣之于口。哎，我的点在于这里，
他真的敢的说得出口，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家呀，其实他不是那种大富大贵，就是他不是王思聪那个级别的，你知道吗？他只是说是个做生意的，可能他是河北人，可能就是在北京和河北都有那么一两家店吧而已，对吧？那你说我要是开个田老师红烧肉，我在老家开一个，在北京开一个，那我家境是不是也跟你一样的，对不对？就他仅是这样的级别。
哎，等会儿，小 T， 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你刚才说你说这个男生说话很诚实，你把诚实换个词。
傻子。
气死了。
很傻叉。然后我当时就想说，首先他伤害了我的家庭，就是他是在指责我的家庭，我觉得这是完全触到了我的底线。而且就像刷刷说的，我不敢相信，就当时我还年轻啊，我没有意识到，但我现在想说怎么会有人真的可以把这句话说出口。
对呀，
而且是跟一个在恋爱的你的女朋友说出口，我真的，而且我们那时候感情很稳定，没有任何其他的毛病，
而且他还很诚恳的感觉，就他很诚恳的在跟你说，觉得这是一个实话。
对，
哇，天哪，
他是觉得他自己说了一句实话，但他完全没有考虑的是你跟我一样，你是我的女朋友，是平等的，我说这句实话会不会伤到你，他没有考虑，他只是觉得我出于我是要来说，然后你听到你应该感恩戴德吧，我跟你说了这么诚实的一句话。
哦，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我先把我家的顾虑和我们未来可能遇到的困难先跟你说了。
对，
从他的心眼里面就是我们俩是门不当户不对的，所以才会说出来这句话。
对，说明他非常认可这件事儿。
对，因为我有时候在想啊，其实好多时候就是为什么说亲密关系里面我感觉它是个重灾区，因为很多，你比如说潜意识里面大家都会觉得男生是强势的那一方，然后有好多男生，我不仅是生活里面，就是我有时候看综艺啊都会看到，就他们会自动的把女生会矮化、物化和标签化。
是的，
我觉得那个 前男友啊，当时就一定是他就是觉得我是配不上他的，或者我们俩门不当户不对，把我矮化了，所以他才会就很认真很脱口而出的这一句话就说出来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反正影响我到现在。
嗯，
包括就是我早几年不是老遇渣男的时候，我就一直找自己的问题嘛。
嗯，
我是不是有问过可达鸭？有时候我们俩聊的时候，我好像都有问过他，我说是不是我们家里条件不太好，我没有竞争力？其实就是这句话给我带来的影响。
哎呦，
明白明白。哦，所以你的点在这里，你的点在这里。
对，
小 T， 那我只能说，你的那位是前男友吧？就是你们是有过那个
前男友，
对，就某任前男友。他说这句话只能证明他没有见过世面，他不知道
确实
对这个世界大的是什么样子。他认为他有的那一切就是非常棒的，而且我一直也有点想不通，这些人既然你如此信奉门当户对的这个理念，我不是在批判任何一种择偶观念啊，
嗯
嗯，
那为什么要开始呢？
啊，对
呀、
啊，
我不懂啊，
你也没有向他隐藏过你家对吧的。正常情况、啊、
我对、啊、我最开始就说了我家就是当老师的呀，也许有可能当年的我太有魅力了吧，让他发誓
是是就是从可能你这么想，从人的本身他深深被你吸引，但是他从小的这个教化让他有了这个顾虑，然后他觉得他还不能骗你，所以他把这个顾虑诚实的告诉了你，我只能想是这样的一个脑回路吧。
你真善良
其实说实话，如果真让我说，我就觉得他都不是说我不能骗你，他只不会是觉得就是我都没有必要想一个会让你觉得舒服的理由来糊弄你。
啊，不是，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只想跟我谈恋爱，没想跟我结婚，就是，
我感觉像是这样，
这就是最真相的理由，就是这样的。哎，不提这个丧欲的玩意儿，
好，
我下面要引入一个更丧欲的玩意儿
我受不了了
对，我真的可以聊一期渣男大赏，你知道吗？渣男渣女，
你真的是宝藏女孩。
我想说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一个男友，那个男友比我还小六岁。他把我看得特别特别的紧张。原来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最夸张的是，我都每次跟谁出去啊，他不允许我单独的跟男生吃饭，哪怕是合作关系，就是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我说假如工作上不得不跟一个对方的合作对象就是一个男的，我不得不跟他去谈合同也好，我不得跟他吃饭呢，他说你可以叫上另外一个女同事去。
神经
呢，然后我就当时说好吧，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说这个对我是个控制欲的东西，然后后来我意识到控制的这一点是有一次我跟我一个特别好的姐妹，那个姐妹就是在我跟我这个对象处的时候，我就已经跟我姐妹大概有7到8年的友情了，
嗯，
就是一个自己人，完全自己人，她都知道，她都见过很多次的。然后我就有一天跟她说，我说我跟这个姐妹去出去吃个饭，
嗯，
然后晚上的时候下个班到了9-10点，那时候还没有移动充电宝，你知道吗？我手机就没电了。
嗯，
然后我跟我那个姐妹在一个那时候是个小酒吧里面在喝酒聊天的时候，突然我姐妹的手机就响了。
嗯，
然后我姐妹手机响了，打个电话，然后她说：“喂喂，我是谁谁。”然后我姐妹就跟我说：“你男朋友找你。”然后我就说：“啊。”后来一看我手机没电了，我就接过来之后，我男朋友就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到现在还不回家？都10点了，
嗯，
哪个好女人会晚上10点还不回家呀？”
哦，
他在电话里说的。
对啊，我当时我就震惊了，我说我知道你可能担心我安全，但是什么叫哪个好女人会晚上十点还不回家？这句话是怎么说的？然后我就跟他吵架，吵了之后我就跟他赌气，我说行吧，就这样吧。然后我就挂了之后，我就说我就不回去，我就不回去。然后我手机也不开机，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就跟我那个女生朋友大概玩到11点多，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上午不上班，11点多回去之后，
你也没挺多久啊，10点打电话是玩到11点多。
我第二天要上班，因为他当时跟我打电话是让我立马马上回家，然后我挺了，因为我第二天要上班，我怕我困，你知道吗？我11点都快12点，快12点回家，到家了之后我就洗洗睡了，你知道吗？最可怕的一幕发生了，这哥们儿我们俩没同居，但是他有我家钥匙，然后我凌晨4点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床头站了一个人，
我操！太吓人了，这要报警吧？
我吓得疯了，这是真事儿。然后我打开灯，我就看见我男朋友站在床头。我说你来干什么？那时候是凌晨4点，他开车过来的。
嗯，
然后他说谁让你那个，你又不回我微信，然后又不接电话什么的。因为我回去之后，我手机都没充电，我就是直接就插着就充上电，我就睡觉了。我开着静音，完全不知道他打的电话。然后说你看手机，然后我一看手机，他基本上是5分钟打一次电话，5分钟打一次电话，然后短信一直在不停的叭叭叭叭的在说了各种。我整个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就说我就是因为找你找不到，然后我实在在家里睡不着，我就开车过来找你了。我说那你回过来找我是要干什么呢？他 他说我不知道，我就是很生气，然后就这一晚就过去了，然后过不了多久这个就分手了。然后他曾经还不允许我就是穿衣服那个，就你穿成这样你是要给谁看啊。
哎，但我不知道可达鸭的理解呀，我听完这个故事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人还可以
怎么会呢，
就他可能在我听你的表述他是真的很担心你的安危，但前提他在你床头出现、如果没有拿一把刀那就还可以
但是迟早会、
你不会觉得这种控制欲很窒息吗？
我们先不说这种控制，首先那些话都不该说、第二个我四点站你的船头，我这次没有拿刀我下次会不会呢，这种东西会变本加厉，它会让我听完这故事脑海中蹦出来第一个人是安嘉和。
哦，那也这也
但是
我会觉得他不妥的是他应该敲你家的门而不是自己。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不是，我觉得他不妥的是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那种
对好女人的
封建思想，你知道吗、什么叫好女人晚上十点还不回家，然后还有什么你穿成这样是给谁去看，他就觉得他就是在物化女性，就是在物化我呀，就是觉得我好像是穿的好看的衣服是为了去取悦别的男的或者是取悦男的的，我不能就为自己穿上好看的衣服吗，就诸如此类吧。
各位听友们，我一定要来说一下这件事情，明明有一个非常好的解法，如果你真的很担心你的伴侣或者是你的女朋友觉得他太晚不回家，你可以直接去他在的所在地方接他，那就是另外一个浪漫的故事而不是四点钟
好主意
走到他们家
我在场比如说哪怕我不是接你，比如说我有点担心你，我来跟你一起，就你都十点多了，我来跟你就收尾的时候我哪怕跟你一块儿，你肯定也会觉得不舒服，那我就早点跟你回家了，不是这样
啊，不是一上来就跟我说哪个好女人晚上十点还不回家 对吧，
对，不是用话去刺激你，然后还大半夜的潜入到你家。像我这种有中度焦虑和强迫的人，我本身就有惊恐，容易惊恐，因为有那种强迫性思维，本身我恐惧的东西就是家里有人，如果有一个人四点站在我的床头、这一幕被我看到的话、
这个确实太恐怖了，
我会直接犯病，
对，这个太恐怖了，
对，这个居然没有成为你一生的噩梦，难道你不会在睡觉的时候总会想到人、睁眼会不会看见一个人吗？
我没有，是因为我后来不给钥匙给男方了、
说实话
已经杜绝了、
我听到这种画面之后我可能今天晚上我的惊恐都会发作，今晚惊恐发作了我打电话给小 T。
听友们，我收回我刚刚的话啊，四点钟在别人家不 OK 不 OK 啊，抱着什么样的理由都不 OK 啊
这个求生欲，而且我那个男朋友1.92米，然后而且还很壮，就怪物史莱克，你知道吗？就是怪物史莱克那种，你又会觉得很恐怖。
天
哪！
但我认可刚刚刷刷说的哈，就是有更好的处理方法。如果你真的是出于关心的话，而不是出于说你是我的女友，你就不能怎么怎么样这种控制欲。
是，我现在真的觉得两性关系之间，就或者说伴侣之间，大家有的时候多做一点，而不是要多说那么多话。
对。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换位思考吧，说的特别土的一点就是换位思考，就如果你是天生的把你自己放在一个男女关系，就是两性关系当中天生的放在一个高于你的伴侣的这个位置，那你说出来的话就很可能不好听，而且很可能会给对方带来的伤害，就肯定是这样的。
是
因为后来我其实有遇到过很多就是那种还比较会尊重女性的男孩子，他们说话就不会这样、就是会有激怒我的时刻，是有还是有这样的男生的，就你能感觉到他是真的很尊重女生。
对，
至少是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一个关系当中，
其实都不是要求说什么什么，就像现在开玩笑网上搞的热梗一样，是什么你跟我说公主请说话，公主怎么样，没有人要你说高看我、就是我们俩平等的就好了。对，就是你好好跟我说话，如果我说这话你不舒服，那你也别跟我说这样的话，是吧？
对对、我今天录这个之前看了一期那个康熙，然后我记起来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片段，就是康熙原来那个有一个综艺咖叫马国贤，然后那个马国贤上综艺的时候大概是说为什么会跟前女友分手，他就说我跟我前女友分手是因为我发现她卸妆后差别太大了，然后他说所以从那个女生之后我就坚决不找化妆跟卸妆差别很大的女生，而且我一定不会找那种戴假睫毛都会掉的那种女生，爸爸就说了一大堆这样的话、然后你知道旁边曲家瑞是我的嘴替，曲家瑞就是老看康熙的知道他就是曲老师是一个特别独立的女性的那种想法，他就忍不住了，他就暴怒，他说你们这几个丑男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还好意思在吐槽女生，我告诉你们气死我了，说人家女生眼睛小再小都比你们这几个好看好不好，然后我就当时觉得好解气呀、你就会觉得，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聊女生是因为我们确实是女孩子没办法，就是经常会被 很多人从什么外形啊，然后你应该要温柔啊，你应该不能够说脏话呀，或者说女孩子这么晚不能在外喝酒啊，就是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社会的规训也好，或者说奇奇怪怪的这种规则去被 diss， 对，我就觉得很不能理解。
他们真的很容易从外形或者说是你展现出来的你的性格来判断一个人，然后如果你和他们做的有点不一样，他们就会暴怒，他们就会来批判你，然后甚至于会语言来伤害你。
对啊，
就很不理解。就像我可能短发，我可能性格比较大咧，像男生一样，但是在亲密关系中本来就是女生，我认知就是女生，但有人会可能会觉得你是短发，那你就是应该要更男性一点，你就是得做更重的体力活，就是得怎么样，
这就是刻板印象。
对，然后包括就是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跟很好的朋友嘛，就同学一起每一个学期发书的时候，可能他就会说，哎，这个发书我们要搬到宿舍来，就永远是我搬的最多。我心想凭什么，我要不搬的话，他们就会说你啊，就会说什么，哎呀，你不是觉得自己是男生，
你看上去就很有劲儿啊，是吧？
对，或者说你不是老觉得自己是男的吗？我说我什么时候觉得我是男的了？
对，就是因为可大家老跟我较劲，不能用暴力这个词，我还特地去查了什么，这到什么程度能够说这个东西对我是造成了语言暴力，是一种语言暴力的伤害。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有人说一句话，他对你的那种嘲讽、侮辱，包括像对可大家的那种类似于外形上的绑架吧，或者说道德上的绑架，这种他用这种东西去攻击你，或者说去框定你的一个行为的规则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称之为是一种语言暴力了。因为你要强加给我的那个东西我是不认可的，你还非得强加给我。
其实是的。
对，算了，先不聊这些丧气的玩意儿，这一趴过去我越聊越生气。
我跟你们说，就真的不能再听小 T 嘴里说出来那些男人了。刚刚他说到那个男人说的那些话的时候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假睫毛什么的，我看在这边已经犯恶心了，朋友们。
行，我们赶紧换一个领域，
让我们来进入更加的重灾区。
让我们告别这个重灾区，来到下一个重灾区。其实我还想聊一个重灾区的方向，其实我觉得像家里人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容易出口伤人的地方。感觉你们俩很有说话的。
我能说八车吧。
来，那你来。
走到诛心的里面了啊，走到了诛心的范围。
对，
因为我80后嘛，然后我的父母，我好像之前在节目上也提到过，就是我的父母是非常我觉得典型的那一代的父母，就他永远觉得你不够。然后我那天在想，我在回忆我人生路上的非常非常多的行为，开头小 T 说等他内核稳定了之后哈，他会去回忆这些事情，但我就会在想说，哦，原来我在非常非常长的人生，甚至我整个人生都在寻求父母对我的认可。我经常会，我到现在都觉得永远在我脑子里的一个话，比如说我跟一个男朋友分手了，然后我很伤心，我哭着回家，我的爸妈会问我为什么就跟你分手呀？
我也听过这句话。
你有没有想过是你自己哪里不好，你要不要反省一下自己？天哪，
我真的
这句话很伤。然后
中国人反省的一生，
就是反省的一生。然后如果今天有一个比如说学校的选拔或者是在工作上的选拔我没有被选上，然后呢爸妈就会说为什么就没选你呢？你到底是哪里做不好？你到底有没有在好好想到你，比如说你在工作期间或者你在上学期间你哪里做的不如人家。然后呢，
哎呦，
这个我大概在想，我可能觉得我在就是没有生孩子之前有一段时间其实我已经稳定了，我会觉得说，哦，我的父母他其实第一他也是第一次当父母，第二呢，他只养了一个孩子，就他可能不知道，这其实是很多事情是一个共性问题，比如说你的青春期会有的叛逆啊，然后你有一些比如说阶段性的无论是学习还是事业的这种下滑波动啊，或者你的心理会有一些各样的反应啊，其实是伴随着一个孩子成长必然会有的几个阶段，但是可能我的父母只养过这一个孩子，他总认为为什么就你会有这个阶段，其实人人都有这个阶段，
是
只是发生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会有一个跟小 T 现在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以为我内核稳定了，直到我生了小孩，我又开始和我的父母比较近的，因为为了方便照顾小孩所以住在了一起，我又在每天在寻求肯定的路上会炸毛我的很多话，比如说你这样带孩子不对。
哎呦，哎，我其实特别想问你，你说就是生完孩子之后你有没有听过那种话，就是你的工作不要太忙，你如果工作太忙的话谁来带孩子呀，然后谁来顾家呀，就是你会感觉好像这个家庭里面带孩子的 和顾家的就一定是女生，他就不会对男生，或者是自动把那个男生的那个功能给摘出去了。
会的，
会不会有这个？
会的。
嗯，其实小 T 刚聊的那一段是一些最最常见的家里的一些容易产生矛盾的一些点了，
聊天模式。
对
对,
对，然后其实刷刷一开始说的那个，除了在这种他比如说生孩子现在这边，他更多的其实说的可能是一些否定吧，就家长对自己的一些否定。我觉得这种否定也很伤人，因为其实你前面说的说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你不结婚你就不值钱这种东西，他是在否定一个女性的价值。
对啊，
对，它是否定女性的价值。但是你有时候作为子女，你比如说我考了99分，你可能会想说我都考了99分了，你能不能夸夸我？但你的父母可能劈头盖脸一句话，你那一分为什么扣了？
对，
就真的有的时候会让人很崩溃这种。
是的，
对，他会无视掉你所有的付出。
他就总会觉得自己的女儿做的还不够，你现在出了 bug 就是你做的还不够。
对，其实刷刷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应该是反问他们，就如果你们，你说你总让我反思我哪做的不好，那你做那么好，为什么我现在不是首富的孩子？
太扎心了。
如果你真的什么都做得好的话，我为什么这样？当然其实
我们都说不出来那种话
了。对，其实说到底逻辑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我才会觉得说想把这一个领域拉出来，是因为我也长期听说过这种话。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可大家你是90后啊，像我跟刷刷说80后，真的是父母的这种否定你的这种话是伴随着我们整个青春期和成长过程了，一直到现在都是。就
是
对，一直到即便是我们成家了，即便是如果未来我成家有孩子了，我觉得我父母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再会用这一套体系的话来再跟我说的。
嗯，
而且这件事情对我有一个非常长远的影响，而且我认为我并不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例。嗯，就是因为父母可能有一派父母是信奉于挫折教育的。
对，挫折教育，
对，鼓励会让你自负或者是自傲，而是应该不断的让你去发现你还可以再进步的空间，这是出于这件事情可能本身的好意。但是它会让我会觉得在很多时间会觉得我是不是不配，我不够。
对，
然后
不配的感特别低。
对，这种感觉其实无论是在情感关系上面，甚至是在你去争取很多机会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的，但是你总会觉得我是不是算了，因为我不行嘛，我总是不行。嗯，
是的。
然后这个时候父母还会跟你说你为什么不去，想不去的结果不就是不行吗？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事情是，哎，我甚至没有到去做的那一步，而是在要开始决定要不要去尝试的时候，就会被说你其实不行。
对，
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伤害的。所以在我又再去教育在小孩的时候，其实我会特别注意这一点，就是你多去鼓励他，不行就回来嘛，父母给你个拥抱就过去了嘛，这个事情就可以了，而不是上来是说你会去打击他呀或者怎么样。
嗯，其实就把一个小孩从本来可能自信都已经慢慢的给磨没了，后面在每次决定做一件事情之前的那种无限拉扯，就已经把自己拉扯的不敢迈出那一步了。
是，而且刷刷刚才说的他的有一个心理的状态，就是我感觉我不配。早几天有个布洛芬的听友教了我说这个名词叫配得感。嗯，我不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会不会好一点，反正就在我自己身上，我一直是一个配得感非常低的人。
嗯，
因为跟刷刷经历的差不多，就比如说我经历了，尤其是在我密集的经历渣男的那段时间，因为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有一点像是无话不说的那种，像朋友之间的关系。
嗯，
我每次跟她汇报说，哎，我又认识了一个新的人，好，然后过一段时间说，哦，我们俩没有成，就一直在不停的跟她说我们俩没有成的时候，每一次说没有成的时候，我妈妈就会说，你找找你自己的原因，是不是你哪些地方做的还不够好？她是以这样的角度不停的在洗我的脑。
嗯，
所以长期以来我的配得感就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嗯，
所以刚刚那个刷刷说的，我觉得我不配这个词就特别扎我的心。
是的，
很有同感。
哎，但我的故事会有一个相对而言暖心的一个点，就是直到今天我是觉得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一些，很多人可能配得感都很低。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就是你自己是非常值得爱的，你是个非常好的人。然后我后来会发现我的这部分的配得感的情感缺失会从我的儿子身上给到我。
哦，
他会居然是那个无条件跟我说，出门说，妈妈你真是太漂亮了，妈妈你出去了，
啊，
好
好
加油呀，
甜呐。
对，对，我虽然知道就是童言无忌啊，可能3岁的小孩他可能什么都会说，但我会觉得，天哪，这居然是在一个家庭的亲密关系中最 最直接最不惜赞美的人居然是他，
而且是一个最不应世事、就是什么都懂的事情最少的一个人，会这么不遗余力的去赞美你。
对，所以我反而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会去更加的冒险的，或者说胆子更大的去尝试很多的事情、因为我总有一种觉得没关系，即使我做的不好，家里还有那么一个人，他一定不会指责我，他一定会在后面说、妈妈你真是太好了。
哇塞，说的我有点动心想生孩子了，
很温暖。别别别因为刚刚小 T 和刷刷都在那里说的其实是差不多是相同的一种困境吧，就比如说对被否认不自信，还有刚才说的配得感。刚才小 T 也问到说80后和90后有没有区别，会有区别但也会有共性。我自己也是一个配得感很低的人，但是其实我的家里没有这么重的挫折教育，我的妈妈对我更多的相反是鼓励。
哦，那很好。
对、是鼓励是爱，我其实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也同样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东西是会绑住人的，会让人在里面有点挣扎求生的那种感觉吧。就比如
来说出你的故事，
当我做了一个什么事儿，或者说当我有一些挫折，比如说我这两年可能查出来刚才提到的有中度焦虑啊或什么的这种精神方面的疾病、可能我妈妈会很内疚很自责，她会说啊都是我们做的不够好，就这种话、它是一种反向的绑架，就会你会一下压力非常大、
对对对，是、
就是你其实想告诉他每个人都有不健康的时候，或者说是每个人都有生病的时候，那都不是你做的不够好。他可能有时候就很自责说，哎呀你一个人出来好苦啊，如果你当时一个人去外地读书的时候，我当时把工作辞了来陪你，你是不是会好一些。然后我每次都跟他说说求求你不要再念以前的事情了，真的我觉得你以前做的已经很好了。
所以你妈是自省自己，你妈是在时刻自省自己，
她是在不停的反省。
我们是在时刻我们父母是在时刻我们自省
但其实她的反省你会觉得是因为你收到的理由就是你这个地方我觉得你做的不好，但是我觉得的原因是我做的不好导致你做的不好。
对，我能理解这样子说的、就是它是一种变相的绑架，就是会让人感觉哦，就是一种道德绑架。哦，就说妈妈我错了，就是很想说一句妈妈我错，你不要这么想啊。
对，然后我同时在反省哦，我这个地方我为什么错了，同时我还要来安慰你不是这样的妈妈，你别这么想，我好累、但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就是我也有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外面是不是，我有时候就会跟他说、我说我也一个人在外面，然后你生病了我也没法照顾你，那我是不是也得跟你说、哎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出来闯荡。那不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习惯、对吧。就有的时候这种反向的绑架也会让人
也很无所适从啊。
对，很累，
是的，
说实话。
是的，是的。而且我会觉得就是因为刷刷和大丫说的真的是两个方面的案例那种例句都给我带来了不同的冲击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因为我确实没有想过就是老自我反省老自我苛责可能对身边的人也是一种那种压力。这个
是
因为我经常干可大丫妈妈做的事情在友情里面啊，我跟可大丫偶尔就是比如说他给我发一个微信我没有及时回，但是这个东西又着急解决的话，我是打个比方，我可能就会特别自责、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哎呦不好意思我真的刚才没有看见，我是不是耽误你什么事儿了或者什么，然后我会解释以及道歉一大堆。我觉得如果是可大丫刚刚我没有听到那个故事的话，我会觉得这是应该的，但是可大丫说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会反省说这样会不会给对方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其实他也没有觉得有多耽误事儿。
对，如果真着急我肯定就给你打电话了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件事情的正确解法是不是应该说大家戏都不要那么多，大家就就事论事的说事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可大丫妈妈那件事情，我自己认为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哦那你一定很辛苦吧，我理解你的辛苦，但是呢就告诉他说告诉他说其实没有关系，你日常的时候你注意工作上别有那么多的压力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分享你的经验就行了，不要去自我苛责。
对，或者说我给你一些安慰，就比如说你难受的时候你可以来找，但其实我妈妈更多的时候会说说如果你在外面真的比如说精神压力大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就其实这种就够了。对，你不用说
这种就很好。 对
你不用说自责说你怎么样，因为那只会让我觉得我也自责，我们俩互相自责那完了。
对，
更焦虑了，
而且这样有可能会让关系会变得有点疏远。因为之前我有就友情里面我也是那种过分道歉或者是很害怕麻烦对方的这种心理非常强的时候，
我也是，其实我就是被他影响的。
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过，他说我怎么觉得我们俩现在这么客气呢？我就会突然觉得原来这样就是会让别人觉得你把他推开了，你不是自己人。其实朋友之间是需要互相麻烦才会有一种被需要感的。
对，我在朋友关系里也是那样，就是会不停的道歉呀，或觉得自己做的不好，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一定非常非常的客气，然后稍微对方有一点不满意，我就比较敏感，我就会觉得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这种东西也是和他那种其实就是带来很深远的影响，这导致有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我过于客气是一种疏远。
嗯，还挺有意思的。哎，你们俩说完了那个亲子关系这一趴，我亲子关系这一趴其实我也有一个，但是我的那个落点是在于，我觉得我在我妈妈的那个语境体系里面，我作为一个女生的价值感非常非常的低。听布洛芬的人都知道我有特别严重的生育焦虑，就是我其实不喜欢小孩子，但是我就从来没觉得我这辈子不会生孩子，我一直觉得我一定会生，然后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反思过。直到有前几年的时候，那个心理咨询师问我，他说你这么理所当然的觉得你要生孩子，你有没有想过是因为什么要生呢？是因为你喜欢孩子吗？我说我不是。他说你不喜欢孩子，那你是找到了现在很想跟他生孩子的伴侣吗？我说也不是。他说那你为什么这么笃定的一定要快点生孩子呢？我一时回答不上来。我后来觉得是我妈妈长期给我的那一套话术，诸如说女人不生孩子这辈子就不完整，你注意她的用词是不完整而不是不完美。我觉得如果单凡用不完美这个词，我心里还会轻松一点，至少是个就觉得这个生孩子不是一个必须，而是一个画龙点睛或者是锦上添花的事儿。她是用的不完整。而且我早几天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不是早阵子报了一个水硕，想要从明年开始去读一个心理学的研究生嘛，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妈妈说，我说我可能明年开始我要边工作边读书，我可能会忙一点。然后她就问你读什么书啊，我说读研究生什么，她说要读几年，我说读两年。然后我妈就炸了，她说你都这个岁数了，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你现在不应该是尽早结婚尽早生孩子吗？不然你就生不出来了。就是诸如此类的情况，自从我25岁之后到我现在，每年都要听好多次。就在这套话术底下，我渐渐的就是我觉得我作为女生的价值好像就只剩生孩子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就看不到我自己的喜好。我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个例，还是说大家都会遇到。
一定不是个例。
就是这一套话术真的会让我最起码我自己个人的体验来说，会让我非常的不自信，我找不到自己的闪光点在哪。我就会长期被洗脑，我好像就是生下来我的人生的主要任务就是生孩子。所以我到现在我现在的处理的状态就是能拖多晚是多晚。但是我说老实话，我真的不会觉得我这一辈子可能就不育，就是不会生这件事情我还没想好，我只是在尽量的拖，现在这个东西还是很混沌。对。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男生跟女生其实都共同面对到，就是催生催育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
是，只不过是说男生可能听到的更多的点是在于说，你还不赶紧生个孩子之后，生完了你就好去奔事业。
刷刷说的对，男生肯定也会遇到，比如说你还不赶紧挣钱娶媳妇儿，然后以后就是你这孩子大了，等你生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带不动了什么，这肯定男生也会听到，就是这个生育的这个重要性，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的大。但是我觉得女生她会面临的更焦虑的一点是，确实这个孩子得女生生，她的生理的要求很高，这个是源自我自己的最深层的焦虑，就是在这儿。
因为我自己生了孩子嘛，我就会觉得是说，就女生啊，你会发现你从小到大你什么都觉得你跟男性是没有差别的，比如说大家成绩是要一样的好，都要好好的读书，都要去一个好的大学，对吧？都要努力的学习，好像只要一旦从校园出来之后，这个社会价值完全就变了。
是的，
女性应该是找一份清闲的工作是吧，要顾家的工作，你要涉及到嫁人的问题，然后呢你需要有一份工作，但是你又不能太强啊，也不能特别赚很多的钱，因为你要保留下你的时间跟精力用于生育用于家庭。那这中间事业过强的也不好，事业不行的也不行。你现在是不是还要生一个或生两个，甚至啊说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你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等等，你鸡娃你的娃是不是够优秀。就他的评判标准立刻好像就觉得和校园之间就不一样了。
对， 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的家庭的原因哈，就其实我知道我从我们同龄的也是一些90后，他们可能面对的和小 T 和舒莎是一个场景，但是我可能不太一样，是因为我自己家里的原因，以前出过一些变故，然后我算是大概十多岁吧，在家里算是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地位，大家跟我说话都相对更平等，甚至于他们会更软化一点，他们以前是觉得我小我可怜，后来是发现我比较大了，然后我可能是家里现在跑得最远的人，在他们那里就会觉得跑得最远，在最大的城市和工资难度比较高的，就比较厉害的人，对、所以他们跟我说话会相对没有像他们俩的父母家里那样那么硬，我的更软、但是呢催生催育这件事情他们是另一种表述方法，就比如我的奶奶就会说，哎呀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都快九十了，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看你赶紧结婚、
你们全家都是这种风格，哎，
都是绑架型的。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小弟可能知道，就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关系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亲戚，他人特别好，就是我大姑，然后我大姑前些年因为一些生病的原因就去世了嘛，然后他去世的那一年我回老家，然后我的亲戚们就是，你大姑生前的遗愿就是看你结婚。
哎呦我的天哪，
天哪，要这么重吗？
你就说这种，然后我每次都是说到我大姑那个时候，我就是说，哎，那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说他也不能直接跟我说，是吧，你跟我转述这个东西我就不听了、但是我奶奶或者说我小姑啊，或者说我什么亲戚跟我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看你结婚生孩子或怎么怎么的，我就会微笑着看他说，那祝你愿望早日实现。
哦，你很成熟。
你对的还挺厉害的。
是，
我跟你说，就是我听起来我会觉得可达鸭经历的那种绑架型的这种也不叫攻击吧，语言的压迫会更令我窒息，因为如果你是直接，比如说我妈直接跟我说你这样做的不行啊什么的，我还可以说我能力就到这了怎么地，我还可以赖皮一点，
是、
但是如果对方是以一种攻击自我来绑架你的这种，我就无解，我不知道我怎么办。
对，你又没有办法，你又不能跟他吵，你又不能怎么样，你要因为这事你说我跟你大吵一点，你也太不值当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但是
对，而且人家好像表达的也都是好意。
对
对对，就伸手不打笑脸人。
对，而且他还不是说一直跟你念呢，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回去你们聊天突然蹦出来这么一句，然后下一句就转走了，那有的时候就、
转场很生硬的。
我后来就完全抽离出来，就是我有一种我听到了，我知道了，那我希望你啊成真吧。但就真的很难，你碰到这种话真的很无解。
确实，
你知道我现在还担任一个角色，因为我可能是我身边这些八零后姐妹里面生育了的人，然后呢闺蜜们的爸爸特别是妈妈都会跟我时不时的打电话、然后让我劝我的闺蜜们要早点生孩子就这个不是一件两件，是基本上好
像我记起来了。
对，
丽仔的妈妈就给你打个电话。
是的，朋友们，
妈妈只是其中的一个，就是
要给你分成。
对，就是阿姨们用了各种各样的话，然后每次挂下电话来、就我都会在电话里满口答应，然后挂下电话来默默什么也不说。
哎，我学到了，就是我姐姐她也是有两个就是二胎了嘛，她告诉我现在最好的应对父母和亲戚的方式就是表面上演戏什么的顺从，但是你转过身你就把他们的话都当屁放了。
是的是的是的，
别内耗自己 OK 了，
千万不要和他们较真，就是
对对对，就别较真。
好的，那我也争取不跟我的父母较真。
但是说到这个关系里哈，我必须得补一个地方、就是我从特别是当我上高中大学之后吧，我最最最讨厌的一个场景就是你家里会有一些男性的亲戚，他们平时就像我刚才说，他们可能会不太敢跟你对话，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文化高或者说你现在比较厉害，但是他们只要喝了酒就会给你打电话，开始跟你说你要多和家里打电话呀，你要多和老人打电话呀，你要多听谁谁谁的话呀，就这种
当大爹是吧。
对，就是那种日常的时候你还不敢跟我说，但是你只要喝了酒了你就开始当大爹了、我最讨厌这个场景，只要有人喝了酒给我打电话，不管是谁我都会很容易就生气，连我妈有时候喝了酒跟我说一些，哭着跟我说，哎呀以前我做的不够好，我就说你现在别跟我说，
完了完了又来了。
对，我说你现在别跟我说，我现在听了一句我都会炸毛。
我觉得我们要跟你学习。就是这种说教真的、但是你说了这个说教，我跟你说我在职场当中感受的最多、你是知道的，我们
哎呀，
对，就我有一个上司，为了模糊这个上司是谁啊，就是我曾经某一任老板就是一个特别爱当大爹的人，我曾经有一度就是会被他的那个语言的那种冒犯 应激到我听到他的脚步声我都会喘不上气儿，就是会应激到这个地步、哦、就是他的那个说教味，
我证明是真的，
对，和那种爹味真的已经把我压迫到这个样子了。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非常短的一个例子，原来我跟他一起去出差的时候，那时候就我们俩出差，然后饭馆里面在播一部电影，然后那个电影就是一部黑白电影，就黑泽明的七武士、嗯、然后这个时候我的那位老板就特别非常具有优越感的问说，你知道这是什么电影吗？哦，不过女孩子不知道也正常，我还没回答啊。他说，不过女孩子不知道也正常，这类电影你们女生一般都不爱看的，就是这种特别直男又特别高高在上的那种爹味儿，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瞬间非常非常的多，
真的很讨厌。
对，你们职场里面有没有遇到过激怒你们的？
太多了，
恶臭发言
太多了。哎，因为这一趴刷刷的故事过于精彩，我前面说个短的，我先铺一个，说个短的。
好
好的，
就是我现在新去的这个地方，然后又是有理发室的啊，朋友们，那种理发的大哥他真的每天笑嘻嘻的看着我，然后他认识我了嘛。有一天我因为来月经，然后我真的肚子非常疼、嗯、我就请了假，下午要回家，回家前因为我提前约了要剪头发，就没有办法推掉，我就去剪头发，他看着我，然后我就闭着眼睛在那里，就是整个人开始狂出冷汗，他就说，哟，你这么像男孩子也扛不住这种肚子疼啊，然后就开始哈哈哈哈的狂笑
啊
啊！他是觉得你剪短发所以你不痛经吗？
不是，你知道我刚刚听可达鸭这一段的时候，我最生气的点就是在于，哦，原来长得像男生的也会肚子疼，就是这么说的吧？
对，就类似于这个意思吧。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能激怒我的，就有一点像是我记得之前是看哪一个综艺还是什么，就有一个明星好像也是比较中性一点，嗯，就我忘了是男的比较中性一点还是女的比较中性一点了。比如说啊，假如好了，他那个逻辑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很中性的女生，嗯，然后他去上厕所的时候就会路上会有人就会说，哦，你也上女厕所呀。
嗯，会啊，
对，就是这种性别上的否定就是会让你觉得很冒犯，非常冒犯。
对，所以我对那大哥现在印象就是那种，
我跟你说，即便是像我们这样一看就是女生的，我现在比较招恨啊，就即便是像我们这样像女生的也会遭受到这样的，就是诸如这样的很让人来气的。比如是说我早几年，你还记得可大爷，你还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任领导，
嗯，
他的原话是说觉得生完孩子的女生不值钱了。
嗯，对，
这是原话，
在电梯那里，
我不能理解，
非常侮辱。
我不能理解，
我们让生过孩子的来发言。
我不能理解，那我会在小 T 那个上面再进一步，因为我当了妈妈，我当了妈妈之后呢、嗯、反而特别愿意打扮自己，我就会听到有人跟我说，嗯，每天打扮这么漂亮，妈妈应该没有在用心带孩子吧。
啊，怎么的呢？
怎么呢？
就大家觉得一个女性当了妈妈之后，她是不是就会啊消费降级啊，什么都给孩子花呀，自己蓬头垢面啊、那我因为我反而就激发起了我的这个捯饬自己的欲望，我每次出门我都打扮得非常的精致，然后就会有人觉得，那你肯定就是，你为什么同样是妈妈别人就没有空打扮得这么精致，那你肯定是没有很用心在带孩子，你都在弄自己。
是，这套话术是绝对存在的，我有听过我朋友说
的。是的，是的。嗯，哎，那说说，因为你这说的是当妈妈，那我就比较好奇、嗯、就刚刚小 T 说的那个，就比如说当你要决定要怀孕要生孩子生育的时候、嗯、在职场上会面对到那些我们听到的那些刻板的故事吗？
我觉得我是非常一连串
完整是吧？
对，非常完整，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工作经历非常跳动不平凡的人，所以我是在第一份工作大概五年多我才开始考虑换一份工作、嗯、所以我大概在27、28岁的时候有了我人生跳槽的第一次面试。
嗯，
那个时候呢、嗯、我就不点这个公司名字了啊，著名福报公司啊著名福报公司。对，然后呢我当时去面试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大家都知道都一轮一轮嘛，到最后会有一个你的、嗯、加二加三级领导来给你做一个最后的一个面试。
嗯，
然后在聊完所有的工作跟业务的问题之后呢，他其实留了最后一个问题，但是他的提法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我现在都觉得我觉得他是不是不够聪明，或者他觉得都甚至不需要跟我演示，就有点像刚刚小 T 说的他的领导一样、嗯、他跟我说，他说你结婚了吗？我说没有，因为这个一般简历里都会提到嘛。他说、嗯、那你肯定是有男朋友了吧，那你男朋友能接受你996吗？我当时的反应是说我没有，因为当时我确实是单身。 所以我说我没有男朋友。他的眼神，他的脸立刻用了一个非常惊讶的表情跟我说，你没有？怎么可能？你长成这个样子我才不信呢。原话，
哎呦我的天。
对，然后我当时愣了，我其实愣了。第一，我觉得我受到这样的质疑很不礼貌。
对，非常不礼貌。
第一，本身情感问题是我个人问题，我就觉得是不是不用，或者说大家起码不用那么明目张胆的放在台面上来说，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回答你了，你还质疑我，那我应该怎么样？所以我当时，因为我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跳槽经验，我当时其实是呈现了一个非常懵逼的状态，而我的表情就立刻冷了下来。然后呢，当场的场面非常非常的，就瞬间这个，就前面大家还聊得挺热火朝天的这么一个面试，忽然在这个地方大家就冷了。冷了之后呢，我也没有发话，对方也没有发话。然后大概可能过了个一分钟说，好，那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这次面试吧。后来当然我没有通过那个就是面试，我没有拿到那个 offer。然后因为我有朋友在这家公司里面，我就让他去打听，就是我就自己很好奇最后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哈。然后对方的最后给我的这个拒绝的这个的理由是说，没有感受到我对这份工作强烈的热情。
大哥了，这是
什么呀？
你都把话说成那份上了，那么关注我的私生活了，我还要怎么热情啊？我觉得我已经被
你给他放个鞭炮，
我已经觉得被冒犯了呀。
对，所以我当时觉得很冒犯。但是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可能这是任何一个女孩你逃不过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第二次，就这个时间可能又推了一个五六年，到了我30多岁的时候，我又因为个人的原因做了一次工作上的变动。那个时候呢，我就基本上处于你知道就大家所谓的职场鄙视链的底端，就是已婚未孕
啊，
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然后呢，我就去面试。我面试的呢，其实是也算了，也不说他的名字，就是耳熟能详的
公司，
对，一家公司。当时最后也是一个，最后等于是这个业务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总经理吧，他来跟我做。他是一个男性，他也是问我一个点，他说你什么时候生孩子？他因为你结婚了嘛，他说你什么时候生孩子？然后他说那个你有没有可能保证2年之内不生孩子？然后呢？
还有保证？
对，因为之前我经历过这一些哈，我就会去觉得是说，那对方到底想听见一个什么答案呢？因为你基本上面试到这儿，其实大概率对方其实是想要你，对吧？就是这个工作，就是从工作的各个方面的配合度上来说，其实对方可能是对你有兴趣，但他最后可能有一个顾虑。那我认为啊，直接去怼 HR 或者直接去怼这个公司，就你如果真的想入职这家公司，你去怼他的这个领导，你可能我觉得大部分人也做不到，因为你还是想要这份工作嘛。所以呢，我当时我就因为我最后有拿到这家公司的 offer， 对，所以我是会觉得我会给大家几个小的思路吧。第一，我会跟这个领导说，我说第一，我结婚，我想生小孩，我不想骗你，那第二呢，我没有办法保证2年之间生不生小孩，因为我觉得生小孩这个事情不是我能保证的，而且我保证了，又有什么条款和依据来
限制你呢？
来限制这件事情呢？我说没有。但是我说您的担心我也特别特别的理解啊。如果我站在一个招人的角度，我也会想他是不是进来了就要怀孕，对吧？他会有很多大量的损失。我说但是我会摆出我几个观点。第一，我觉得一个人的能力跟这个工作先要看他是不是能力的匹配，而且第二，在个人态度上面，靠谱的人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他都靠谱。我没有说下面那句话啊，我是说靠谱的人是都是靠谱。第二呢，如果在这之间我发生了怀孕，确实影响到了工作的这么一些情况，我现在可以给到你一些我可能愿意去接受的一些补救措施。比如说我甚至有提出来说，我到时候如何安排这些工作啊，我的这个备选的计划是什么，甚至我可以接受一下，比如说在薪资啊这个方面会可以有一些适度的调整。我希望我的这些回答能够打消你的疑虑。
哦，这很好哎，很得体。
对，对方听完了之后呢，他很满意，然后满意他后来也确实给我发了这个 offer。我就会觉得是说，哦，他可能也不一定是真的那么关心这件事情，而是他也需要有一个话术去对跟上面的决策做，或者对公司来做交代。那这个话术你准备好了给他， 让他来往上说，是不是这件事情就更能达到目的。但是其实最终我也没有去那家公司，我到今天啊，我都对他抱有很大的好感，因为我觉得当时我们的这番对话会远比我当时27岁的那场对话要来的体面的多。对，所以我后来是在怀孕3个月的时候找到了一份工作。
啊，
对，我是大着肚子入职了新公司。然后我的这个公司的老板她是一个女性，第一，他从女性的角度，我到今天都
能感同身受。
对，我非常能够感谢他，他非常感同身受。他认为本来很多女性就是追求事业跟家庭，都想要的，所以他从本质上很接受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第二个呢，是我在去面试的时候，我就告诉了他，我说虽然你看不出来，但是其实我怀孕了。对，我也很真诚，就我觉得大家也不要骗，
对对对，
或者是用一些不诚信的方式啊，因为这个市场很小。如果就是说我们该生是我们的权利，但是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要用这种不诚信的方式去面对这个问题。那我告诉你，我们是不是匹配，这可能跟我们的能力无关，可能只跟时机有关。对，所以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直到今天我也很感谢我的那位女老板，我觉得我从她身上能感觉到非常多这种对女性的生育型女性的这种体贴跟关爱。如果走到今天啊，有一天我们也需要去招聘人的话，我是会绝对将他给我的这份关爱，我觉得我要传递下去。对，
哇，我觉得刷刷说的这个故事特别触动我，因为
是
其实我跟可达鸭是毕业之后就得了这个份工作，然后我是在我30岁之后我就没有换过工作了。其实像刷刷面临的，比如说这种未婚啊，或者是已婚已育，或者是已婚未育的这种压力，这种职场上反馈过来的压力，我和可大家是没有那么赤裸裸
很
直面的去面对过
的。我们都是可能听到的或是别人说的，这种自己是很难感受到的。 对，
但是刷刷说的这两场面试给我有不同的触动。我一方面看到了他就是一个在成长，就是在第二次很得体而且非常的客观和逻辑非常清楚的把自己的困境和自己的选择不卑不亢的说出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想鼓掌，你知道吗？因为我在想，如果我是那第二场面试的时候那个我一定只能说出4个字，关你屁事。我真的我想不到会有什么特别能够觉得双方觉得很得体的一个回答方式，因为我可能第一反应是你这样的话是在冒犯我，我就不能够冷静了。你知道我这种火象星座，我就瞬间被点燃。但是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刷刷后来遇到那个女领导，包括说
要传递下去。
对，如果以后她成为一个招人的那个人，她也会以这样的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同样的女生的这种共同的困惑。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身为一个女生的话，这样的情况是绝对规避不到的。但是刷刷的故事让我看到了一点，就是这个东西的解决方式，我觉得还挺好的。
而且最后说那种情感的传递啊，还有包括我觉得这就是一些温暖的力量吧。
对对，是。哎呀，我觉得还挺开心，最后是刷刷给了一个很还相对比较温暖的故事结尾。
是的是的，
其实我很怕这一期最后聊到我们就怒气直爆，就变成怨妇。就是各种抱怨，然后会显得我们很不冷静。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啊，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会觉得我们就是老是说女生遇到的困境啊，其实男生也会遇到一些困境。比如说我们也会听到过，你是个男人，你这件事情都做不到吗？就诸如此类的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有的。只是说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生，所以我们没办法，我们的体感就只限于这个范围之内。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前面有说到，就是这些一些刻板的印象啊，然后因为这些印象出来的一些语言上的伤害，不管男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都非常非常的多。
对
对，甚至于如果说每一趴我们说的这也只是冰山一角罢了。
对对对，是是是。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东西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以后的00后，或者其实我觉得上一代人肯定他们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是的是的。
但是我会感觉到就是其实近几年反正我身边啊这种能冒犯到我的话越来越少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内核越来越稳了，还是说真的大家都已经非常注意了这一点。这一点不包括互联网啊，互联网外经济排除在外。我仅说我身边的就是大家线下的那种面对面的交流，我觉得是比以前要好很多。至少包括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也逐渐的就是在沟通嘛，就是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你知道了那就规避嘛，其实都是一个磨合的过程。我觉得是一个 还是可以，就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意义也是说把这个东西点出来，也不用觉得太过灰心，这个东西无解。我觉得像刷刷说的第二场面试里面那样，自己成长了之后肯定很多东西就冒犯不到我们自己了，而别人可能也随着他们的成长也知道什么东西是冒犯的，就不会说了。
嗯，
是，所以我就想建议哦，就是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被冒犯了，你要表现出来，你不用去顾虑，
是的，
别人觉得这样会表现出来会不会不好？
对，
不会。你不用害怕冷场，你可以明确的表达，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场合，或者你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明确表达，那你也可以拉下脸来，就是这些东西没有关系的，你要让这个说的人知道他这么对你说话不 OK。
对，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人的体感是很主观的，因为大家老说大家女性总是会被告诉说你要反思怎么样，就听完这一期大家也希望不要给自己上太多枷锁，就比如说跟朋友相处聊天的时候，
对对对，
一直在想哎，我这句话说的好不好啊怎么样，就不要想太多吧。我觉得在平等尊重的情况下，就刚才其实还是老话常谈，多多带入对方的视角可能就很好了，也不要给自己上太多枷锁哈，就别让自己那么的累，说实话。
哎呀，你俩说的好好呀，我好开心，
鼓掌
鼓掌鼓掌，自己给自己呱唧呱唧呱唧，你看我又完成了一场我们自己的路，没有咪仔那位大咖控场也可以呢。咪仔赶紧回来干活了啊，别再旷工了。好吧，我们今天也聊到这里了，如果就是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我们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交流交流，我们都会大家一起研究研究，看怎么样才能不内耗自己，就是不爽了就说出来，但是又可以相对来说双方也不至于那么尴尬，倒也没有必要起冲突。
对，让我们互相治愈吧，对吧。
好的，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